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大家能够放下俗事啊，到教会里面来，一起来守安息日，敬拜我们的神。愿主的圣灵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满得遵守安息日主所应许的福分。早上依然按照教会所定宣道周的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就是以弗所书中啊圣洁荣耀的教会啊。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6节、27节。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6、27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保罗在这边要当时的信徒啊，能够建立圣洁荣耀的教会。那所以他在以弗所书当中，他就谈到要怎么样来做啊，才能够让教会圣洁荣耀。当然以弗所书当中所谈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要从以弗所书当中保罗特别谈到了五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昨天我们谈到教会要圣洁荣耀，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教会要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怎么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当然教会要讲耶稣的话，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门徒遵守，那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的身体要传讲基督的话，不是基督的话是我们增加的，不是基督的话是我们减少的，不是基督的话我们把它更改了，这都不算数。所以一个教会的价值意义就在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能够传达神所吩咐的，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我们不但不能增加，也不可删去，更不可更改，那教会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作为，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若不行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作为就是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所以在教会当中必定因为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因此他的作为必在教会当中。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必定要有基督的灵在当中。好像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这个身体啊，而是这个身体里面的灵魂，没有灵魂你这个身体是死的啊。好像没有基督的灵，这个教会是死的，它不是属基督的，它也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必须要有基督的灵。那感谢神，我们教会就是传达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教会里面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作为，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所赐的圣灵啊。所以从保罗他所谈到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可以看得见我们教会就是如此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19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这边保罗又谈到教会啊，一定要是神的家，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 教会要圣洁荣耀，这个教会一定要成为神的家。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受洗上来之后，我们都称作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天父，就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大家都称为弟兄姐妹。为什么称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在神的家里。家不是一栋房屋，家也不是一群人居住在一起，这个不是家的定义。家是什么？家是要有爱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人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家的重要性不是这个房屋有多价值，家的重要性也不是这个房子里面居住了多少人，这个不是家的定义，也不是家的价值跟意义。一个家是要看在这里一起互动生活的人到底有没有爱，有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就能够称为是主的门徒。爱呢，才能够建构出一个人人想要回去的家。神就是爱，当这个家有了爱，神就在当中，神在当中，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就好像保罗所说的，神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今天我们要让教会圣洁荣耀，我们就要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让这个教会成为神的家。我们要在这个家里面要懂得彼此相爱。那什么叫做彼此相爱？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12章13节。罗马书的12章13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缺乏要帮补，所以爱呢，就是要互相帮补。他有缺乏，我帮助他解决了他的缺乏；他有需要，我给他所需要的，让他不会愧虑。这就是爱的付出。缺乏不仅仅单指着物质上的缺乏，我们很多人在物质上有缺乏没有错，它是我们的肢体，我们应该帮补它，让它在这个缺乏当中，因为有众弟兄的帮补而能够过得更好。这是爱心的付出，让它能够得到因为众弟兄的帮助而得到满足。缺乏也可以指着灵性上的缺乏，我们在教会里面，进到教会里面的人至少都懂得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除了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以外，我们还有多少弟兄姐妹现在都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来，现在都没有办法来遵守安息圣日。有时候不是他不遵守，有时候是碍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心境，但我们要圣徒缺乏要帮补啊，要去关心他，要去了解他，要去带领他，要去扶持他，这个就是爱。而不是说我们到了教会里面来，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的热心，那大家都在这边高兴快乐，却忘记了我们还有一群可能需要我们互相帮补的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有互相帮补的心，那这个爱呢，就能够建构出神的家。那这个家呢，一定是圣洁，一定是荣耀的。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3章。哥罗西书的3章，请看13节。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来自各个不同生活的环境，有可能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完全一样，我们在生活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观感感受也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各个不同的地区，各个不同的环境。但是呢，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都称了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成为神的家，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但是我们都来自各个不地方，不同的地方啊，环境不一样，生活不一样，观念不一样，我们通通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所以在某一些事情上，一定会跟刚刚我们所读的这节圣经一样，有嫌隙啦。你为什么这样跟我讲话？因为他讲话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啊。你做事的动作怎么这样子？因为他本来做事的动作就这样子啊。为什么你讲话这么尖酸刻薄？因为他以前的那一种方式就是这样子啊。在还没有改变以前就是这样子啊。好，那这个就会变成在神的家里面彼此互动的时候有了嫌隙，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这人与那人有嫌隙。那有嫌隙怎么办？我们是在整个神的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保罗说总要彼此包容。所以彼此包容是一种爱的付出，大家如果能够有包容的心，那么你就是一个有爱的人。那大家彼此包容，可能会化解很多不必要的嫌隙而产生的误解，或者是整个教会在互动上变成不和谐不和睦。所以彼此包容这件事情，其实在教会当中爱的付出相当重要。我们要了解他不是我，我们更要清楚他所处的环境跟我的环境不大一样，我们可能也会认为他的年纪跟我的年纪也不尽相同，这么多不一样，当然会有很多你认为应该这样子但是却不是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那这就是嫌隙嘛。教会是神的家，既然是神的家，那么保罗说我们要彼此包容。那彼此包容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彼此饶恕。饶恕啊，才能够包容得下去啦。你没有饶恕啊，常常在想这件事情，你怎么可能包容呢？所以彼此饶恕啊，是教会当中一件不可或缺，而且能够让教会成为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为什么要彼此饶恕？我为什么要饶恕他？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关系啊。我有三个小孩，老三是女儿，这三个当中就属这个小女儿最撒娇。那时候她四五岁吧，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回到家里已经大概下午三四点了，我进了门，我的那个小女儿很高兴，哇，就跑过来就抱着我，把我的大腿给抱住了。他很高兴啊，因为那一次大概有两个多礼拜才回去，哇，他抱着我，我跟他讲说，哎呀，下来啊，你那么重啦，你已经四五岁了，太重了，你下来啦。他就是不肯，好像那个无尾熊哦，那个抱住那个树一样，就抱住了，啊，让我很难走啊，哦，这样很难走。我跟他讲说，你下来啦，你下来，他就偏是不要。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下来。下来之后呢，我晚餐后带你到公园去玩。他听到这句话马上下来，马上下来做什么呢？ 赶快跑到妈妈那边，告诉妈妈说：“妈妈，赶快去煮晚餐。”妈妈说：“现在才3点多，怎么煮晚餐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煮晚餐，因为晚餐后爸爸要带我去公园玩。哦，原来是晚餐后爸爸要带他去玩，所以他要求妈妈说：“赶快去煮晚餐。”那太太就来找我了。女儿说要去煮晚餐呢，怎么办？煮啊，你就煮嘛，30分钟也是煮啊，1个小时也是煮啊，1个半小时还是煮啊，煮到可以吃晚餐的时候。他又没有煮过饭，他怎么知道一个晚餐要煮1个半小时呢？他再想一想，也是让他知道他在厨房里面活动。谁知道啊，哇，这个小女生很鬼灵精啊，她就在妈妈的身边指挥她要赶快点火，赶快煮菜，赶快做什么。后来没办法，大概4点多就煮好了，那煮好就吃饭嘛。哦，那吃吃吃吃，因为他还要赶快让我带他到公园玩了。啊，那4、5岁的小孩子，嘴巴在吃东西的那一种平衡度还不够，所以咬着咬着啊，一不小心要吃太快了，哦，2口当成1口吃嘛，结果就牙齿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还流血。哇，他就在那边大声哭叫。啊，说哎呀，我的牙齿咬到我的舌头了。有哪一个人吃饭没有咬到过自己的舌头的？我想大概很多人都咬过了，我就不会觉得很大惊小怪嘛。我就跟他讲说，爸爸以前小时候也常常咬到，那你遗传爸爸。那他说不行，这个牙齿太可恶了，非常可恶，爸爸你把我那个咬到我舌头的牙齿赶快拔掉。我说牙齿要拔掉吗？你确定？确定它很可恶，要把它拔掉。我心里在想说，真的这样子吗？那他都这样要求了，我想说等一下他想到应该会觉得这样不对，我就真的到那个抽屉里面拿一支那个尖嘴钳，我故意在他面前晃一晃，让他想一想到底拔牙是对还是不对。但是他很坚决，赶快把我那个很可恶的牙齿拔掉。我就好吧，那你把牙齿张那个嘴巴张开，哪一颗？哦，他就指哦这一颗这一颗。啊，那我想说糟糕了，这个要伸进去拔了怎么办呢？哦，那拔掉的话他可能哭得更大声啊，他想不到这个。后来我真的假装要往他嘴巴伸进去的时候，他突然间哦收回去了，把嘴巴捂着，爸爸不能拔。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想到了。我说不行，这个牙齿这么可恶，把我的宝贝女儿的舌头咬得流血了，不把它拔掉怎么可以呢？嘴巴张开，一定要把它拔掉。他就赶快跑到妈妈的后那个背后去了。不行拔，不行拔。我问他说为什么？因为牙齿拔掉很痛哎。啊，没有牙齿怎么吃饭呢？他想到了，相同的道理。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是一体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称为一家人，哪有牙齿不会伤到舌头的呢？当你是舌头被牙齿伤到的时候，难道你要把它拔掉吗？要把它拔掉的就好像一个4、5岁的小孩子，因为他还不知道，但是他后来知道了，不能拔，因为拔掉更痛，拔掉你就没有办法吃饭了。那怎么办？能够和睦相处，能够更熟练的一个搭配，更熟练搭配，虽然牙齿很硬会咬到舌头，但是你跟他有很好的搭配方式，那当然就不会咬到嘛。你知道这个舌头这个牙齿很硬，但是你跟他有一个很好的搭配，我想应该不会咬到。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少人会再咬到舌头吧，牙齿很硬啊，咬到舌头会流血啊，但是没有咬到嘛，没有咬到最好啦，那就是互相的搭配。所以在爱里面我们要学习互相搭配，当有时候互相 彼此有一些嫌隙的时候，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才能够在教会当中建构出神的家。这个教会如果是神的家，那当然这个教会是圣洁，是荣耀的。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请看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保罗在这边又告诉我们，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要让它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教会如果成为是主的殿，那当然这个教会就是圣洁荣耀的教会。主的殿就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旧约时代圣殿有分至圣所、圣所，有分以色列人院、妇女院，有分外邦人的地方。你是外邦人，你就不能够逾越这个地方；你是妇女，你只能够到这里；你是以色列人，你只能够在这里这个范围；你是利未人，你是祭司，你是大祭司。这个是有一些分别的地方。为什么要分别？因为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分别。那今天教会如果是主的殿，以我们现在来讲，教会在这个世界啊，所以教会要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而且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所以教会是主的圣殿，那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啊，要让教会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追求圣洁，不要让圣殿污秽了。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进到圣殿里面来，他洁净圣殿，他翻倒了、推倒了兑换银钱的桌子，他把里面的牛群、牛羊赶出去，他责备当时候的以色列人那个祭司，说你们把圣殿成为贼窝，圣殿是万人祷告的殿啊，你们竟然把它变成是贼窝。为什么是贼窝？因为他们把持，祭司把持权柄嘛，神给他们权柄，但是他把持得住，把持住这个权柄，把一头牛扒了五层皮了，献祭的东西扒了五层皮。第一层皮是什么？在那边有兑换银钱，从外地回来的，为了方便，总不能够把牛带着来吧，把羊带着来吧，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钱带过来了。带过来在哪里换钱？这当然是兑换银钱的地方嘛。兑换银钱赚了一笔嘛，手续费特高嘛，这扒第一层皮。然后呢，为什么圣殿里面有人在卖牛卖羊？因为这些牛羊都是有做记号的，牛羊要来献祭的时候，要由谁来看可不可以献祭，是不是有残疾？祭司啊。他们换了银钱之后去买牛买羊，如果不是在这一些地方来买的话，那么可能要通过可以献祭的机会很少。那这些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所以他们要买牛要买羊在哪里买？在有祭司认证的地方才可以买，那一定没问题。所以他们就买了那个牛羊来啊，那些牛羊当然是比外面的还贵咯，赚一笔。拿来献祭的时候，如果不是燔祭是平安祭或者是其他祭祭司呢，就从 腿切下去四分之一，在祭坛上摇一摇，谁的？祭司的，就收回去了，对不对？那其他的呢，来参加献祭都可以吃，吃不完的呢是圣物，百姓可以带走吗？不能带走，谁来处理？祭司处理。所以你看，一头牛扒了五层皮，啊，才会有兑换银钱的桌子嘛，才会有圣殿里面卖牛卖羊的嘛。所以主耶稣进到圣殿来的时候，看见圣殿已经不圣洁了，已经成为贼窝了。所以主耶稣心里焦急，进到圣殿里面来，他不管什么，为了要让这个圣殿成为圣洁，不被俗化，不被个人把持，所以他就推倒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把牛羊赶出去，啊，责备这些人说，圣殿是万人祷告的殿，你们竟然让它成为贼窝。所以我们今天要让教会成为圣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追求圣洁。为什么要追求圣洁？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15节16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的主召我们来，是要跟他一样成为圣洁。我们的目标都一样，主耶稣选召我们的目的也是这样子。我们众人都进到这个神的家、神的殿里面来，我们大家都应该要有追求圣洁的心智。我要追求圣洁，因为召我的是圣洁的。那什么是圣洁？圣洁不是你读圣经100遍你就圣洁了，圣洁也不完全是你每个安息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就圣洁了。圣洁不是知识，圣洁也不只是心态，圣洁它真实的说法是生活。圣洁是用生活来表明的，不是放在你的头脑里面，也不是放在你的心思上面，圣洁是用你的生活把它表达出来才叫做圣洁。有一个教会青年团契的聚会，这个教会青年团契的人数蛮多的。那一次的团契聚会呢，大家就分享他们信仰的经历跟见证，啊，大家都分享，哦，当中有一个弟兄啊，他也起来分享，他说感谢神，我信主已经10年了，感谢神让我这10年来都能够站在圣地上，哦，圣地了，他把信仰当成圣地，哦，好像殿一样，哦，那这个见证很好啊，哦，他也分享了一些见证。但是当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在当中有另外一个青年，他就坐不住了，在这个青年还没有分享完以前，他就发话了，他说，某某弟兄，你现在是不是站在圣地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现在是站在一双皮鞋6000多块的上面。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很奇怪，哎，你怎么知道他那双皮鞋是6000多块？我怎么不知道？他去年为了买这双皮鞋给我就借6000块，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我。重点不是一双皮鞋6000块还是6万块啊，重点是他不懂得应该要有的规矩跟生活。所以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说，哪里这样子，如果你是站在圣地上的话，你6000块早就要还我了，到现在1年多了都还没还我。你懂很多道理，你也领受耶稣很多的恩典，我们都承认，但是你还没有追求圣洁。 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不仅仅是说我对道理懂多少，也不仅仅是说我做了多少圣功。我们要让教会成为主的殿，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圣洁，而不是只有知识圣洁、心思圣洁而已。生活上更需要追求圣洁，因为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基督徒的生活态度。那如果大家都能够有这一种追求圣洁的心、追求圣洁的生活，那么我们所聚集的这个地方就是主的殿。因为在这里，不像主耶稣所洁净圣殿的那个时候是贼窝，因为大家都追求圣洁，在生活上圣洁，在心思上圣洁，在知识上圣洁，当然就是主的殿。那主的殿呢，就能够有主的同在。我们说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同在不是说这里就是一定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不追求圣洁，好像以色列他们没有追求圣洁了，他们犯了罪了，后来神是离开神的殿了。以西结书是这样子，离开了，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的殿，表面上看起来神的殿金碧辉煌，什么该有的都有，献祭也有献祭，什么都有，但只有什么？没有神。没有神什么都有，有意义吗？有价值吗？什么地方才有神？大家都追求圣洁了，把罪恶除掉了，让我们的生活看得见神的道理了，那神呢就会慢慢的从远的地方慢慢的回来，慢慢的回来，再进驻到神的圣殿里面来。所以教会是主的殿，我们不要让这个殿好像当时候主耶稣的时代一样成为贼窝。所以保罗就说了，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第六章，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五节，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我们很多人在信仰上，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坏了心术，失丧了真理，所以失去了圣洁，彼此增进，他们用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敬虔是要拜神的，但是把敬虔当成是自己的用处，自己的用处，就好像当时候耶稣的时代的那一些在圣殿里面经营事业的人。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让教会成为教会，不要让教会成为世俗的东西，那才能够称为主的殿。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谈论的就是真理，就是圣功，就是怎么样彼此帮补，怎么样彼此饶恕，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信仰上，让同龄在信仰上一起成长，怎么样手吸着手来走这一条天国路，这才是重点。那如果我们都能够用这样来彼此分享、彼此带领、彼此兼顾，那我们的教会就能够成为主的殿，主的殿就有主的灵同在，圣洁荣耀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请看二十二节，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洁荣耀的教会，教会呢要是圣灵的居所，教会是圣灵的居所。那圣灵的居所呢，就是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带领，而不是靠自己，靠仁义，靠血气。主耶稣曾经应许当时的使徒们，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能力从哪里来？能力从圣灵来。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就能够把福音传开，教会就能够兴旺，教会就有神同在，有神的力量，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圣灵降临呢？在第四节这边就讲，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这边就讲到两件事，第一个是听从，神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第二个要他们耐心等候。所以圣灵降临，神的能力在教会当中，这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听从主，第二个就是耐心等候。听从主跟耐心等候，才能够让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不要让自己的血气在教会当中横行。主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犹大带着兵丁要来抓耶稣，西门彼得看到这种状况，他就要为耶稣主持公义，怎么可以？他就把刀拔出来，砍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掉在地上。用我们现在人来讲，这种做法好像在替耶稣抱不平嘛，主持公义嘛。耶稣并没有犯罪啊，怎么可以把耶稣抓走呢？耶稣是我们的主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我是他的学生嘛，我替他来抱不平，主持正义，有什么不对呢？看起来好像是很好，耶稣应该要感谢他才对了，因为有人替我讲话啊，有人替我做事啊，有人替我做这个做那个，有人替我发声啊。但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把那个耳朵拿起来，又把它粘回去了，然后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收刀入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收刀入鞘，刀是我们的血气了，刀是我们的意念了，刀是我们的作为了。在主的教会里面，要收刀入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因血气而在神的国度里面横行的，他必因他自己的血气而上吊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两件事情很重要，我们要听从主的话，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不要像彼得一样，一听到一看见血气就来了，好像全天底下只有我最支持耶稣，但却忘了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用自己的心态来度耶稣的心肠。我们常常有这一种 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圣功上，在我们对教会的认知上。那其实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体贴神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也体贴神的意思，那么就不会有彼得动刀、彼得拦住耶稣不要让他下上耶路撒冷去的那一些动作，就不会让主耶稣来责备他，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以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在为耶稣主持公义嘛，但是以主耶稣的角度来看，他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教会要圣洁要荣耀，我们每一个人要把教会变成是圣灵的居所，我们要像主耶稣对使徒所说的，要听从主的话，要耐心等候，而不是当你所看见的某一件事情你觉得不妥的时候，那你就用你的你所想的你所要做的来表达，来让人受到伤害，就好像彼得一样，用人来看没有什么不对啊，我保护我的老师有什么不对呢？我不让我的老师去受伤害有什么不对呢？但就主耶稣来讲，就教会的立场来讲，这是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圣灵带领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看到教会的某些软弱，我们也应该用柔和的方式、和睦的方式来互相的探讨，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那我们才能够让圣灵居住在教会当中，由圣灵来带领我们，而不是由我们的心智血气来带领教会，那教会才是圣灵的居所。那圣灵居住在教会当中，当然这个教会因着圣灵的力量就能够做出神的作为来，因为圣灵居住在教会当中，就因为教会圣灵的同在，教会就圣洁了，教会就能够得到荣耀。所以保罗说教会是什么？圣灵的居所。我们要重视圣灵，听从神，然后耐心等候。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节到23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边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要让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心腹跟丈夫，心腹的角色是顺服跟跟随。所以这边讲22节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啊，教会要顺服基督，教会是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要顺服基督。那顺服基督呢，就不要效法世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12章，罗马书的12章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腹应该要有的是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不是效法世界。效法世界是以世界为心腹，我们是世界的心腹嘛，因为你要跟着他嘛，顺服他。所以现今的世界潮流非常的凶猛，非常的凶猛。那凶猛到我们在今天的世代当中， 如果没有办法查验，那有可能就会在这一种凶猛的潮流里面淹没了我们自己。我做一个小故事了哈，这个是真实的哦。有一个妈妈，我们信徒了，第一个当妈妈的姐妹，有一天她就打电话给我，她在哭了。我说你为什么哭啊？她说我的儿子哦，现在都不听话了。啊，什么事情不听话？她说哦，她要买一双球鞋了。说买球鞋就跟她买啊。对啊，买球鞋跟她买啊。所以我就带他到鞋店里面去，那个市场里面去买鞋了，因为他是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哦，他就到市场里面去买鞋了，买鞋子。那怎么挑都不要，这双也不要，那双也不要。妈妈说这个很好啊，这双也不要，那双也不要了，哦，妈妈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要买球鞋吗？买球鞋为什么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到底你要哪一双啊？这个孩子就讲说，这里都不是我要的，那你要什么？我要打勾的，打勾的啦。这个小孩子还不知道打勾的是什么，他只知道打勾的。他再怎么找都找不到打勾的啊！问老板说：“你这里有打勾的吗？”没有，打勾不简单，就拿一支签字笔把它打个勾，不是就好了吗？看要红的、黑的、蓝的、白的都可以啊。打勾的球鞋，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吧？所以买不到鞋子，买不到鞋子，所以那个妈妈也生气，孩子也生气，妈妈气得不得了，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买鞋要给你买，你还不买，一定要买打勾的啊！打勾的话给你勾了，你还不要，那到底要怎么样了？哇，这个妈妈就气得不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那她就打电话给我。而且很好玩，也是很好笑，我跟他讲说那个是名牌鞋啦，名牌鞋哦，你可以到那个鞋店去买。那这个小孩子他不知道那个打勾的是什么鞋子，但他知道一定要买那个。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曾经看电视看到一个黑人光头，他在打篮球，他打着打着把篮球拿起来就上跳，好像空中漫步一样，然后就把篮球往篮筐里面一丢，刷进去了，然后就跑出那一双鞋子，打勾的球鞋 Nike 的。那个孩子看到之后，哇，这个鞋子这么好啊，穿起来就可以天空漫步啊，所以他说要买这双鞋子。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这双鞋子是什么？他不知道。但是呢，这一种信息让他看见了，让他的思想里面已经灌输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子他不要了。你看这个世界就我们来讲有多么可怕。我们现在常常都是在被洗脑当中，常常都是在被洗脑当中。我们买手机里面有100种功用，请问大家你用了几种？顶多用10种吧。另外90种呢是付费但是不使用，付了费用，但是一辈子，不是一辈子了，这一个手机的一辈子，不是你一辈子，这个手机坏掉了你根本都还没用到它，但是你却要买它。为什么要买它？因为大家都买它，我好像没有拿它就跟不上时代。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是风潮嘛，世界的风潮嘛。所以说不要笑我世界，其实小事是这样子了如果大事呢，如果跟真理的层面有关系呢，那我们岂不是因为这样子就渐渐的没有办法顺服基督吗？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心腹啊。心腹是要顺服基督的，不是要笑话世界的。所以当我们跟世界有所接触的时候，我们要做谨慎的明辨是非。用什么明辨是非？用圣经的道理。所以一个要成为耶稣基督心腹的人，如果不明白耶稣基督的道理，怎么跟随他呢？ 怎么去分辨世界上我们可以去我们不要去效法的事情呢？所以成为基督的心腹，就是要认识基督的道理，知道基督要我们做什么，所以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查验了没有？我对耶稣的旨意查验了没有？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了解了没有？啊，没有了解，怎么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呢？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自己预备好啊，好，那预备什么？预备我们所明白的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那有了这些，我们按着这些旨意而行呢，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大家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大家也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而行，就好像圣徒所行的义一样。那我们大家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教会就预备好了，那当然主耶稣就可以来迎娶我们。那教会预备好了，大家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教会是圣洁荣耀的。这边所讲的圣徒所行的义，为什么是圣徒所行的义？因为义有世人的义，也有圣徒应该所行的义。世人的义是比较的、比较性的、相对性的，他比他有义，你比他有义，那个是相对性的。相对性的会随着时代而改变，比如说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的今天，人的义一样吗？五十年前如果谈到这个人离婚了，脸都羞得不得了，五十年后的今天说这个人离婚了，光明正大，我为了我的幸福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世人的义啦，相对的，相对的，常常会随着时代改变而改变，那就不是真正的义了。那启示里面所说的是圣徒所行的义，什么是圣徒的义？就是绝对的。绝对在哪里？绝对在圣经的真理里面。不管是一千年前一千年后，圣经的标准是一样的，不能够不一样啊。不一样的话，大家到天国去的时候，一千年前的信徒说，哎，啊，我怎么要守到这个程度啊？你就不用哦。那神的公义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世代当中，我们发觉到一个信徒要持守道理，比五十年前要持守道理更为难呐。因为道德标准一直在降落嘛，我们不能够降落啊。所以这一种降落跟没有降落悬殊越来越大，那你在守这个道理的时候越来越艰辛。因为我们跟人相处在一起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我不能呢？那个时候你的守道的心态就会渐渐的被这个世界给淹没了。因为现今的世代跟过去的世代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他才提醒我们。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彼得前书的第四章，请看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印，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 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我们将来会被世人称为怪人，只要我们要行圣徒所行的义，我们会被世界众多的人认为你是怪人，批评你，论断你，毁谤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很为难啊，因为你必须要行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让自己不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将来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以一般世人的义为义，那我们就不能够穿上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大家都没有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教会怎么有圣洁荣耀呢？所以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要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并且要行这个义，然后我们就能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我们就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心腹，教会啊就可以说是完全并且圣洁荣耀。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他提出了这五个，我们如果能够按照这五个来思想，按照这五个来追求，我想我们的教会一定是圣洁，一定是荣耀的。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也按着圣经的道理而行。唱诗174首。